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保证美国金融体系稳固，硅谷银行高管被起诉。
朝鲜连日试射导弹，美国智库预计可能在韩日峰会进行更大规模挑衅。
中国大陆甲流患者一个月来翻涨60倍。
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赴华旅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去年七月，联合国和土耳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居中斡旋，达成黑海谷物倡议，目的是让因为俄罗斯全面入侵而遭挡下的乌克兰谷物能从乌国三座港口安全出口，以防全球粮食危机爆发。这项协议在去年十一月延长了120天，18号将再次延长。但俄罗斯副外交部长维尔辛尼在日内瓦和联合国官员会谈后说，莫斯科当局准备只让协议延长60天，因为俄罗斯的农产口出品商受到限制。联合国表示，全面致力于落实黑海谷物倡议，保证将促进俄罗斯粮食和肥料出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谈判来到关键时刻，华府支持黑海谷物协议的延长和扩大。欧洲交易者说，会谈存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俄罗斯仅让协议延长60天的声明，是导致巴黎泛欧交易所小麦市场价格剧烈攀升的因素之一。
韩国与美国13号起展开了为期11天的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上午又监测到了朝鲜从黄海南到长州一带向东海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这被认为是针对韩美联合军演的新一波的挑衅。朝鲜10号透过官媒公布了9号同时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的照片。13号公布了12号凌晨从东部咸镜南道的新浦近海使用潜艇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2枚巡航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朝鲜可能在韩美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期间持续进行武力示威，除了展示朝鲜拥有战争遏制力，也借此试验各种类型的武器。此外，韩日双方为了改善外交关系、促进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峰会也可能成为朝鲜的目标。朝鲜可能为了破坏韩日峰会，在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到17号访问日本期间进行大规模的挑衅。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军方正在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防备后续可能的导弹发射行动。
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防长本周将在日本举行会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日本防卫省今天说，防卫大臣滨田敬一本周四将和英国防部长华莱士、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东京举行3边会议，会后滨田也将分别会晤2人，举行2场双边会谈。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去年12月签订并宣布了全球作战航空计划，共同研发第6代战斗机，并且计划2035年服役。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暴风雨计划和日本的 FX 战机计划为基础的，可以视为两个计划的合并方案。三国携手展开战机研发项目，标志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重大国防工业合作。去年俄乌战争爆发，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为加强欧洲安全，同样展开了战机研发计划，未来空战系统的合作。
强烈的东北风暴周一侵袭了纽约州，纽约市可能出现暴雨强风，上周地区也可能将出现2年多来的最大降雪。州长霍楚宣布，纽约州从3月13号晚上8点起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测，纽约市5区面临暴雨强风和沿海洪水威胁，从13号晚上到14号的中午，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英寸，风速高达每小时40英里。14号凌晨，沿海可能出现高出地面1.5英尺的高潮，加上大量的降雨，可能会导致低洼地区淹水。这场风暴预计将在15号上午平息，17号气温将恢复到华氏55度左右。另外，在美国西部，风暴系统预计将在周二下午到周三的晚上袭击南加州，为南加州带来大雨。国家气象局说， 大气河流将带来更大的降雨和更强的风力，在7000英尺以上，降雪将再度堆积，人们更担心积雪融化会发生失雪崩。这场风暴将是加州今年冬季的第11条大气河流。到目前为止，这些风暴已经缓解了加州连续3年的干旱状况。
拜登政府将同意2022年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的乌克兰人延长人道主义假释身份，让他们能够继续取得包括健康保险和食物券等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一说，有大约25000名逃离俄乌战争，并在2022年初经过墨西哥跑到美国避难的乌克兰人，原本获准停留美国1年的时间得以延长。去年4月，美国面临着接受更多难民的压力。美国总统拜登因此允许乌克兰人在美方协助下搭机入境。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已经有超过118000名乌克兰人用这种方式入境，并获得为期2年的人道主义假释，期限2024年之后才会到期。移民维权人士也希望替那些因为美国2021年撤军导致的约77000名逃到美国的阿富汗人争取类似的延长。许多阿富汗人的人道主义假释会在今年稍后到期。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周一发表了全球武器转让新数据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份额从33%增加到了40%。研究报告说，尽管在过去的近10年间，欧洲国家对主要武器进口增加了47%，但是国际间武器转让的全球水平则下降了5.1%。不过，东亚和其他地缘政治高度紧张地区的某些国家的武器进口则急剧上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项研究还发现，中国被排除在了全球主要军火市场之外，中国的武器出口下降了23%。整体来说，与其整个经济规模相比，中国作为全球武器出口国的重要性比较低。维兹曼对媒体表示，中国没有成功打入一些主要的武器市场。此外，中国在向大部分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出口方面，也没有真正成功的与欧洲和美国的武器供应商展开竞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保证美国金融体系稳固，硅谷银行高管被起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资安公司周一表示，黑客从英国的一家加密货币放款公司窃取了近2亿美元，这是数个月来最大规模的类似攻击。法新社报道，安全公司 PackShield 在推特指出，英国放款公司 Euler 疑似遭到黑客的攻击，并张贴出交易明细，显示亏损了1.97亿美元。这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在推特上对 Euler 写了一条消息，说 Hi Euler Finance， 你可能会想看看。安全公司 PackShield 表示，黑客短时间内多笔交易记录似乎显示利用了 Euler 系统中的瑕疵。加密货币放款公司 Euler 表示，目前正在与安全专家和执法单位合作。加密货币批评家怀特表示， Euler 遇害的规模是今年最大的。
有消息指出，苹果目前已经开始自研驱动芯片，首先会推出 OLED 驱动芯片，预计将在2024年量产。但是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这是假消息。显示驱动芯片是用于显示设备的重要芯片，可以理解为显示屏的主控芯片，控制着显示面板的发光线性度、功率、电磁兼容等关键因素，从而保证显示画面的均匀性和稳定性。2024年，苹果对 OLED 驱动芯片的需求量将超过2亿颗。苹果如果自研 OLED 驱动芯片，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有助于改善利润率。与此同时，自研 OLED 驱动芯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提供差异化功能和体验。目前，苹果 OLED 驱动芯片的核心供应商是 LX Semicon 和三星的 System LSI。最近有消息传出，LX Semicon 有可能在2024年进入苹果 OLED 驱动芯片的供应链。
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特斯拉叫停了和比亚迪在电池上的合作。 对此，比亚迪方面表示暂无回应。特斯拉去年将比亚迪十几瓦时的电池用于欧洲的低价车型。报道指出，特斯拉与比亚迪关于 Model 3标准版等低价车型的电池供应合约在今年年初到期之后，没有再要求继续供货。合作停止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比亚迪刀片电池连续的问题；第二，考虑到美国对电动车相关的补贴政策；第三，比亚迪在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制造和出口电动车与特斯拉有直接的竞争关系，这也是合同被终止的原因。文章称， LG 能源解决方案应特斯拉的要求，正在加快开发电动车用磷酸铁锂电池，这是因为特斯拉即将推出的更廉价车型对于磷酸铁锂电池的需求会更大。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刊出了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的对华旅行指南。鉴于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存在任意执法和不当拘留他国公民，建议美国民众重新考虑前往该地区旅行，同时也把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旅游警示保持在第三风险级别。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驻华大使馆再次警告美国民众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原因是中共和香港行政当局存在任意执法以及不当拘留的情形，而且不会依照法律给予当事人公平和透明的程序。根据国务院近日更新的赴华旅行指南，在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美国公民可能会在无法获得美国领事服务或有关其涉嫌犯罪信息的情况下被长期拘留。指南说，在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包括商人、前外国政府人员和记者，被指控涉嫌违反中共国家安全法而受到中共的不公正审讯和拘留。指南还说，中共政府会限制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或离开中国，目的包括强迫个人参与中共政府的调查，向受限制个人的家人施压，要求他们从国外返回中国，或解决有利于中国公民的民事纠纷，以及获得与外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公民只有在试图离开中国时才会意识到这种出境禁令，而且没有可靠的机制或法律程序来了解这种禁令可能持续多久，也不能在法庭上对禁令提出异议。此外，现在中共、香港和澳门政府还不承认双重国籍。指南指出，美籍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可能会受到额外的审查和骚扰。中共、香港和澳门政府可能会阻止美国大使馆或美国总领事馆提供领事服务。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几家银行接连倒闭，拜登周一向美国民众保证美国银行系统是安全的，呼吁国会祭出更严厉的监管。周一，硅谷银行及两名高管被股东起诉欺诈。请听报道。
美国第十六大银行硅谷银行因资金周转问题上个星期被迫关门停业，导致证券市场震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董事长古伦伯格周日发表联合声明，采取行动，使 FDIC 能够以充分保护所有储户的方式完成对硅谷银行的处理。在硅谷银行宣布倒闭之后，纽约州金融监管机构周日也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宣布关闭并接管最支持加密货币之一的标志银行 Signature Bank。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再次向民众保证国家银行体系安全无虞。拜登说，将要求国会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以防范未来发生危机。拜登预期，应该为这些银行倒闭案负责的人士要承担起相关后果。他也强调，联邦政府这次在短短的周末期间做出的迅速反应，和2008年对美国银行业的纾困不一样。尽管拜登总统向美国人保证美国银行系统是安全的，纳税人不会为两家倒闭的银行的投资者提供救助，但是美国的银行股周一仍然下跌，抵押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跌。 美国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股东在周一集体起诉这家公司和他的两位高管，股东指责他们隐瞒了利率上升将使得硅谷银行特别容易发生银行挤兑的风险。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在中国疫情持续的当口，甲型流感目前又出现了大范围的爆发。中共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甲流患者在最近的28天之内翻了近60倍。中国医学专家称，近期感染过新冠的人再得甲型流感的几率会大一些。请听报道。
根据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号发布的报告承认，最近四周以来，中国大陆的流感病毒阳性率开始呈上升趋势。从2月5号至3月5号的28天内，流感病毒阳性率从 0.7% 暴增到了 41.6%， 翻了近60倍。深圳全市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个案数则连续一周上升。据深圳当局通报，目前已进入流感活跃期，要求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单位做好防疫工作，尽可能降低爆发聚集性疫情的风险。除了深圳外，各地医院的发热门诊的求诊人数也快速上升，医疗系统超过负荷。另一方面，大量视频显示，3月11号，辽宁沈阳医大医院病床已排到走廊，天津儿童医院连日来天天大排长龙，河南南阳镇平县人民医院也挤满了患者，大多数都是小孩，而上海儿童医院也人满为患，感染的孩子持续高烧。在河北省石家庄，还有发热患者打地铺排号。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田庚对媒体表示，目前出现相关症状的 70% 至 80% 左右的都是流感患者，而新冠和甲流在感染后的症状比较类似，比如出现发热、咳嗽，两种病毒都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两种病毒也都造成肺炎，并出现相似的影像学表现。上海市黄浦区一社区服务中心发热门诊的接诊医生钱娟介绍，一般遇见有发热的病人，医生都会询问他流行病学史。发热的病人如果接触过甲流患者，或身边很多人出现发烧、咳嗽、咽痛等相似症状，则有可能感染了甲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两会后拜习将通话，专家认为美中未来仍是竞争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澳英美达成协议，美国将为澳大利亚制造核动力潜艇；
拜登批准阿拉斯加威洛地区的大规模石油钻探项目；
中共两会后拜习将通话，专家认为美中未来仍是竞争关系；
美国恐被中国武汉实验室坑骗数千万美元。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菲律宾和美国周一展开尖盾联合军演，重点放在强化这个东南亚国家保卫领土不受外来威胁的能力。两国共有超过3000部队参加这项年度演习，将持续3周时间。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上个月才决定扩大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此举激怒了中共，因为菲律宾被视为美中两强地缘政治对抗的关键点。路透社报道，尖盾演习期间，菲美部队将进行多种小型武器实弹操演，以及大炮和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另外还有工兵攻势演练。多数演习将在菲律宾的最大军营麦格塞塞堡进行，这也是美国依据两国间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目前可以进入的5处基地之一。菲律宾还没有公布将开放美国进入的其他基地，但前军方首长透露，将包括北望台湾的吕宋岛上的基地，以及西南部巴拉望岛上的基地，当地接近南海引发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
英美澳三国组成了英美澳三方合作伙伴，主要以分享核潜艇技术和反制中共为目标。三国的领导人13号在美国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三国在潜艇领域合作的相关细节。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以及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联合声明，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三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跨越几十年的三边合作协议的一部分。拜登表示，加强威慑和促进稳定的艰难工作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和平，美国在印太地区找不到更好的合作伙伴了。拜登还分别会晤了苏纳克和阿尔巴尼斯，这是三个盟友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经济以及其他议题进行协调的一次机会。
美国政府近日将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制裁俄罗斯经济，尤其是针对俄国寡头资产，目的是迫使克里姆林宫放弃入侵乌克兰。根据美联社3月14号的报道，包括美国财政部、司法部等官员们纷纷表示将合法的清算俄罗斯寡头的财产，扩大处罚协助躲避制裁人士，防堵所有法律漏洞，诸如利用空壳公司交易等行为。美国司法部的反盗贼特别工作小组负责执行对俄罗斯及其亿万富翁的经济限制措施。领导人亚当斯说，该组织正优先调查帮助俄罗斯人逃避制裁、违反出口限制的人。美国财政部上周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已经冻结价值超过580亿美元的俄罗斯寡头资产，其中包括豪华游艇以及位于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多处豪宅。
五角大楼周一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细节，总额8420亿美元，是史上最高。拜登政府9号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总额约6兆8000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提高到8420亿美元，较2023年、2022年财政年度分别增加了3.2%和13.4%。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周一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葛瑞蒂在五角大楼召开联合记者会，希克斯列出中共、俄罗斯、朝鲜、伊朗、全球性恐怖组织等多项挑战，但他特别点出中国，指出预算案反映了华府严肃看待与北京的竞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过新闻稿呼应指出，中共迅速进行军事现代化，新年度的预算案能让美国进行多方面关键投资，强化美军优势。为在印太更有效地遏阻、维持区域自由开放，希克斯说，国防部为太平洋遏阻倡议编列了91亿美元，也是史上最高。
美国政府可能被中国武汉实验室骗了几千万美元。根据美国 CBS 新闻调查记录，美国政府可能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中国武汉实验室的开发项目重复付款。拥有超过20年调查经验的前联邦调查员卡特勒说，到目前为止，我发现的证据包括美国遭到中国双重计费和可能的盗窃美国政府资金问题，尤其是因为涉及到危险的病原体和高风险研究，这十分令人担忧。虽然情报机构没能就疫情大流行的起源达成共识，但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都认为意外的实验室泄露是可能的原因。在最近的一次关于 COVID-19 起源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一致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解密有关病毒起源的情报。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雷德菲尔德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为武汉的高危病毒研究提供了资金。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其年度仇恨犯罪报告的补充报告中表示，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急剧上升，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更新的数据，2021年报告了10840起仇恨犯罪事件，比前一年报告的8263起增加了31%。FBI 此前根据不完整的数据，将2021年的仇恨犯罪数量定为7262起。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中心研究主任布莱恩·莱文表示，仇恨犯罪的年增幅是30多年来的最大。莱文认为，种族仇恨犯罪的激增推动了仇恨犯罪数量的急剧上升。 FBI 的2022年仇恨犯罪报告将于今年秋季发布。莱文说，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汇编的初步警方数据表明，去年美国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继续增加。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领导下的司法部已将打击仇恨犯罪列为该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两会后拜习将通话，专家认为美中关系未来仍竞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硅谷银行倒闭之后，美国银行业动荡不安，外界对于地方性银行的健康状况相当担忧。最新的消息指出，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已将第一共和银行和美国其他的五家银行列入降级审查当中。彭博社报道，被穆迪列入审查的银行包含第一共和银行、齐昂银行、西方联合银行、联信银行、UMB 金融公司和信托银行。穆迪指出，对于这些银行依赖未投保的存款资金以及资产组合中的未实现的损失感到忧心。对于第一共和银行来说，穆迪表示，其超过联邦保险额度的存款额度使其资金状况对于快速巨额的提款更加的敏感。穆迪称，若第一共和银行面对高于预期的存款流出且流动性支撑不足，该行可能需要出售资产，进而使未实现亏损具体化。截止到去年12月份，该行可供出售的债券和持有至到期的债券占其普通股核心资本的三分之一以上。
美国硅谷银行倒闭风暴持续延烧，市场预料美联储可能暂停或放慢加息，以确保金融圈的稳定。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近日在接受彭博访问时指出，根据他的判断，如果美联储不继续专注抑制通胀的目标，使通胀率朝着 2% 的目标区间回落，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萨默斯还说，他猜测美联储将在本月21号到22号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宣布升息一码，并认为美联储升息一码仍是合情合理的，虽然情况有可能会变化。当被问到美联储下周议息时是否应将升息两码排除在考虑之外时，萨默斯说，他现在不会排除任何可能，并认为市场目前要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美国周二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以及未来一周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
硅谷银行倒闭目前已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接管，而在 FDIC 的指派下，该行所有的存款及资产都转存到由 FDIC 运营的过渡银行硅谷银行 NA。 FDIC 同时任命抵押贷款融资公司房利美的前执行长马约普罗斯为硅谷银行 NA 的执行长。马约普罗斯上任后随即发出公开信，强调硅谷银行 NA 照常营业，所有的现有和新存款都受到 FDIC 的保护，希望客户放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周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在中共两会结束后的某个时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美中关系未来竞争仍然是主轴，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向媒体证实将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话，但不愿透露通话的日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拜登预计在立法机构结束年度会议以及北京政府恢复工作后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共新任总理李强周一在中共两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说，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恰逢美国和英澳盟友在加州圣地亚哥宣布 AUKUS 协议细节， AUKUS 成立的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美中关系未来竞争仍然是主轴。
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美国的国会啊，抗中是主流，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第二个，那当然是说两国之间呢、啊，现在有所谓的经济战与科技战。那拜登呢，相当在乎啊中共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呢，中共借由跟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啊，来谋取利益，这个也是他所在意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新冠的疫情，也是一个双方的之间的一个可能会冲突的一个点，因为这个习近平很在乎疫情这个议题啊，尤其最近在讨论说疫情的起源。还有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跟台湾有关，台海问题呢也是中共很明确表示出来的第一条红线。
与此同时，路透社周一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最早在下周前往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视频会谈。华尔街日报指出，欧洲至今仍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北京的和平方案。上周，北京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邦交。路透社说，中国的参与已经引起华盛顿对北京动机的怀疑。赖荣伟解析习近平为何此时想当和平前客。
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他现在在国际上、国内上，他的威望下降，他想要利用这种和平来谋取他个人的威信。第二个是从他二十大以到他的新春谈话到现在两会，你会发现中共的经济出了大麻烦。这个经济呢不顺的话呢，人民对他的个人的威望也会动摇，对整个党会动摇。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当然要塑造他的稳定。当然，你国内要稳定的话，那你国际要缓。第三个当然就是在国际上，美欧对他的围堵，美欧对他的不信任，所以他想要利用俄罗斯问题的解决，来拉拢一些欧洲的国家对他的友好。
赖荣伟认为，这些都很符合中共在国际上一个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利用人家的矛盾来见缝插针，然后打击他最主要斗争的对象。上周五，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北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行为。科比说，我们当然会继续关注中国，因为他们试图为了一己私利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影响力和立足点。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袁成播报。
周一，拜登政府批准了一项位于阿拉斯加的大规模石油钻探项目，让石油巨头康菲公司未来能继续推进这个为期30年的开采计划，以缓解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问题。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政府批准了位于阿拉斯加的威洛石油项目，在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石油储备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石油钻探活动。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工，这些石油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进入市场，但预计该项目能覆盖多达6亿桶的石油资源。该项目能获得批准，是阿拉斯加两党国会代表团和阿拉斯加原住民部落以及团体联盟的胜利。他们称赞钻探项目为偏远地区提供了急需的新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预计该计划将创造大约2500个工作，为联邦政府带来高达17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提高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根据该计划，康菲石油公司将或许在国家石油储备阿拉斯加地区开发3个油井，面积多达2300万英亩，也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土地。原先，拜登政府考虑将批准的钻井平台数量减少到2个，并加强自然保护行动，以缓解气候和环保组织对该项目的担忧。但康菲和阿拉斯加的两党国会代表团几个月来积极游说白宫和内政部批准3个钻井平台，称如果只有2个平台，这个由阿拉斯加最大原油生产商主导的80亿美元的计划会在经济问题上不可行。消息人士指出，最终该项目的范围比康菲最初寻求的面积少68000英亩。另一方面，在威洛项目获得批准之际，拜登周日宣布整个美国北冰洋禁止未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并将宣布新的规定，禁止在阿拉斯加联邦国家石油储备区1300多万英亩的土地进行钻探，并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该州的主要河流和湖泊。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